第四章，慷慨与贪吝。第一节，贪与吝啬。在概论里，我们讨论了人的储备心理，这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存，通过理性思考，在生活用品有必要时所形成的一种正常心理，把物资积存起来，以备明日之需或预防不测。幼儿时期就萌发了占有的概念，入满两岁的小孩子就表现了，这糖果是我的，我不给你。成年人不是惯于戏弄小孩子吗？我吃你一口干粮，不给就叫他下作，这是孩子们天真心理的自然流露。稍长几岁，理性初开，有廉耻心，就把这个下作掩盖起来了。可是人的内心这个占有概念就更加巩固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通过劳动生产一些财富，把生活消费剩余的部分储存起来，又被物换，这是理财有方，实为明智。可是人心无德，蛇吞象，得了一个想要十个，得了十个又贪百个。原则说来，这不算什么不对，如果是无限度无原则的贪，那就得对你进行分析了。如果你不考虑财物的合法来源和合理去向，那你这财主二字就应当写作不义之财和财奴了。现在提倡发财致富，确实是富民强国之道，可惜有不少人家如同中了疯魔似的追求金钱。有某家搞了一摊副业，真可说是忙死了，白天干一天，黑夜还得加一宿夜班。为什么他这样玩命的干呢？是闹不上吃穿吗？不是，他们自己也这样承认，被金钱支使的。在他们困极了的时候，也自觉生活乏味，心灵空虚，颇有懊悔之意。他们自言自语地说，这么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享福呢，或是为了受罪呢？连他们自己也矛盾起来，茫然不知所向。可是一听说又揽来了几千元的合同，就又如同酒鬼见了二锅头一样上了瘾，着了迷，懊悔也就不懊悔了。哎呀，财货，财货。金钱物质的正常作用是保持健康生活，这样连夜赶任务，不得吃不得睡，还谈得上什么幸福呢？人为了肉身卖这么大力气，怪不得让圣人们见了长叹一声，哎，看那做买卖的对盈利赚钱是怎样的不怕辛苦，而我们专务修德的人怎样呢？真惭愧呀。这仅是目前社会生活侧面的一个素描。历史上为经商发财不惜受数万里跋山涉水的辛苦，甚或为财丧生的比比皆是。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就是从他的家乡意大利随父叔步行来中国经商的，不远数万里，九死一生。我们必须把合理致富和过分贪财分解出来。一、合理的致富，合法合理的经营生产，符合国家法律要求，讲求质量，守信义，价格公道，接受政府管理，按时缴纳税金，不做法律政策所禁止的营业，如走私、暴力、剥削等。劳动有节，适当休息，保障健康安全。二、过分的贪财，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违法犯罪，操劳过度，损害健康，守财成奴，对人牵吝，对己挥霍。贪财人的心里既没有什么道义可言，就更贪不到天主了。实际上天主也不在他们中间，见利忘义、利益熏心的人哪能听到卖掉你的家产施舍给穷人这些话呢？ 他们所恭敬的不是主宰之神，而是财神。恐怕这句话让那忙于金钱的朋友听了不是滋味，可是他们的实际生活却表现的是这样。在他们的屋子里挂着的是天主圣像，而在他们心里恭敬的是钞票和人民币。到那天，到哪天呢？就是到天主同他们算账的那天，天主要对他们说，你们所希求的我都给了，天国没有你们的份了。糊涂人哪，找你们的财神爷算账吧。地狱就是你们居处，烈火就是你们的衣服，咬牙切齿就是你们永远听不完的音乐。又说，忙吧，贪吧，时间到了，把双手张开，手心朝下，一一丢掉一切，背起你的罪囊到永火里去吧。多么可怕的判词呀！财帛本身是无善无恶的，只是看它是怎么来的和怎么去的。来的不公道，不合正义，就有罪，这是属于第七戒的范围。去来容易不还难，吃到肚里怎样吐出来，穿到身上怎么扒下来，长成了自己的肉怎么挖下来。可是非等你还清了账，罪不得赦免。财产多了就容易犯其他的罪，比如挥霍浪费、小气天命、骄傲、说话仗势。乡间有句俗语说，家有二斗谷，说话就气粗。更具体的说，大吃大喝、酒肉熏醉、放纵肉体、四下不端、放肆行事、寻找坏人、走上邪淫，真是富而不淫者少呀。请注意，财富只能给人以享受，而不能使人高贵。这里我们专论吝啬。吝啬也称悭吝，俗称小气。贪财的人多是悭吝者，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即使贪财，就必然把财看作至宝，为此他们不肯无代价地送给别人。人们都公认越是钱多的人越是小气，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定论。有人把悭吝者很形象地描绘说，他们把钱穿在肋骨上。悭吝人自身卑鄙，在群众中是很憎恶的，是万人诅咒的对象。圣经上就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富足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有了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裕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要受饥饿。到世界末日，基督将来审判世界，对左边的人说，可咒骂的人到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坐监患病，你们没有看顾我。那时候他们回答说，主啊，我们几时看见了你饥饿口渴做客有病或坐监而没有照管你呢？探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给这些人中最小的一个做的，就是没有给我做。基督主义对世间财物是这样主张，天主造了万物是为万民享用，绝不是为少数人所独专。天主付给人的智慧才能有高低大小的区别，但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尽全力为社会人类服务，当然也要肯定服务应得的报酬。这些报酬首先要用于维持其自身生存。在这个原则下，应当进一步承认，人人有责任把富余的财力、精力和体力拿出来交给社会。因为不要忘记， 还有那能力不足和无能为力以自身生活的人们，或仅能自身生存而过分落后于一般生活水平的人，孤寡老残和贫困者。这些就是耶稣说的那兄弟中最小的。基督主义指示我们，超于兄弟的部分，你就变作上主财物的管家，你就没有权利去任意享用，你要把它看成义务，去分施给那更需要的弟兄。如果你疏忽或否认了这个道理，任其所好，把酒肉塞进自己的肚腹，或做出其他更胜于此的恶事，那就是亵慢天主爱德的戒律。应当注意戒律二字，既然说戒律，就不是劝谕。戒律与劝谕的分别是，前者是作者有功，不作者有罪，后者是作者有功，不作者无罪。可惜宣讲这一基督精神的不多，因此这段极为重要的道理就不大为教友们所重视了。对这一点，宣讲的责任在发财致富的今天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吝啬人的表现有那么一些人特别吝财，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创立了一个学说来维护这种极端自私的主张。我国古代有一派叫杨朱学派，他们的口号是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又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民间俗语也说不图利不早起，种种飞言烂词莫过于那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九个字暴露得再赤裸了，那真是自我丑恶心底的揭露。吝啬的人是极端自私者，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一个完整人的概念，他们更不了解什么是人格，至于爱德二字就更不用提了。吝啬一词我们通常理解为对别人小气，不愿向他人施舍给予帮助，但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但对别人吝啬，他们对自己也吝啬，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眼巴巴地看守着粮食大屯满小屯的留着就感到高兴，那就是他们的幸福。人们称这样的人为看财奴。冬夜常年入睡不得，老两口枕边攀谈起，说东道西，说到生活上，两个人都一起感到心酸起来。他们二人都在日子上醒了味，都认为攒了这么多东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死了也太冤了，于是决定明天老头到集上买斤肉，老婆在家磨两升白面，中午包顿白面饺子享受一番。老头兴致勃勃跌跌撞撞地来到世上，东问问西瞧瞧，一斤钱一斤肉啊，一块钱买一块钱的盐吃半年呢，嘟念着盘算着，结果呢没有发上狠心来，早间的决议作了废，花了一角钱买到两斤小葱，还自我宽慰地想，小葱馅儿白面皮儿也不错嘛。老头子去赶集，老太太拿起簸箕去收麦子，准备套上小毛驴磨白面，走进仓房看看左边一屯满满的，右边一屯尖尖的，舍不得下手去收，踌躇了半晌，结果呢发现屋角有半斗红高粱，索性把它磨成面吧，高粱面做皮儿，猪肉做馅儿，也很香呀，一夜的决议由此破灭成空。天主造了万物是让人用的，是让人正用，走向哪一个极端也是不符合上主的圣意，除非本人有更高尚的修养目的，一一刻苦，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天命人不顾及周围弟兄的困难，舍不得分施几分钱，有的人不打发讨饭乞丐，饥寒的老者登上门来叫声大奶奶大爷爷已够可怜，吝啬鬼连一口干粮都不肯给，竟把人家呵斥出去。 这等人实在难以让人容忍，怪不得圣经上特别描述了在世界末日那一判决情况。这样的人在与人来往之前，先打算怎样沾光得便宜，借东西不想还，纵然是还，也是不足分量或指力脚刺。在农村里过日子，需要的农具样数很多，家家不能完全齐备，必要有互相借用的交往。千聂人在这方面也打算盘，他们很少置买农具，专意借邻家的使用，使坏了偷偷给人家放下，不告诉，更不赔偿。千聂人表现在商场上，被一分钱争个急瞪白眼，为旁观者所嗤笑。耶稣在圣经上用了很多篇幅讲到了富贵和贫穷的问题，总的精神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替穷人说话的。拉撒路浑身长了烂疮，因为饥饿难堪，来到一家富人门前，想要口残羹剩饭。那富贵人正在同朋友们饮酒狂欢，眼里哪有这个要饭花子，他不肯给贫穷的拉撒路一口干粮，指他家的狗舔着他的脓疮，拉撒路就这样可怜地死在了那富人家的门口。他的灵魂回归天国之乡，因为他是义人，坐在了圣祖亚巴郎的怀中。日子不久，那富人也死了，他被判下了地狱，因为他在世间独个享受够了，没有为穷苦弟兄分施家资，罪有应得。富人在永火里被焚烧，干渴至极，他仰望天上哀求亚巴朗说，我主亚巴朗啊，请你打发拉撒路至少用手浇一滴水来滴在我的舌头上，因为我干渴得要命啊。你享受的时间过去了，这事办不到，这事办不到，请打发人到世间去告诉我的家人，让他们回头，这事是可以的吧。世间自有先知劝诫他们，这不是我们的事，也不必你去管他们。多么骇人的一段故事，实际上到末日还有比这更严厉的判词呢。贪财的人走着路也要算账，他们走一步算十步，在他们脑子里装的是金钱二字，说话以钱为题，办事以钱为纲，做梦也是赔钱赚钱。这样的人没有给天主留下一点空隙，怎么能谈及天主呢？糊涂人呐、啊、一人死的时候是手心向上，你死的时候却是手心向下，一切都要抛下。耶稣说，你们的宝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老鹰总是围着死尸打转，请你到集市上走走看看听听，那川流不息的人群忙忙地走来走去，各有其事，所说各有其事也不外乎四个字，买卖赔赚。千百人中能有几个人心目中有个人生目的正确的想法呢？我们不是责怪经商营生，而是可怜那些没有人生原则的人们。